吴期王洛代表发言。谢谢主席。我今天代表国际网络 IU 发言，我将提出我们的关切，因为使用 eVPA 所造成的广泛的损害，并且建议采取行动，以便避免这样的一些武器所造成的广泛的伤害。我们作为一个国际公民社会，网络减少对于这些武器所造成的人们的伤害和受害。我们呼吁其他的国家和非国家主体加入我们，加强国家政策和实践，包括通过数据收集，以便全面实现受害者和生还者的权利，并且呢建立国际标准，包括限制使用爆炸性的武器在人口密集区。对于城市、城镇的轰炸，不断的成为全球平民的伤害的原因。我们也看到了这样的一种规律，在一系列的国家和情景之下，包括在叙利亚、也门和伊拉克的持续的冲突当中，以及在过去几年在阿富汗、科特迪瓦、加沙、乌克兰我这里只是举了几个例子。
我们关于这个爆炸武器在过去几年所使用的这个危害的数据都表明，这些爆炸武器在人口稠密地区使用的话，经常受害者都是平民。一般来说，92%受害者都是平民，这个数字太高了。除了平民死亡、受伤和遭受创伤的人数太高之外，这些武器还破坏了基础设施，比如说学校、医院、住房、供水和这个卫生设备。它导致了很多人背井离乡，这种破坏的间接影响非常严重，而且后果时间很长。其实这些都是可以预料，一旦在城市里边使用这种武器，就会有这样的后果。我们尤其感到不安的是，使用爆炸武器，特别是那些后果很严重的，比如说多管火箭弹和这个土制炸弹，这些都会有滥杀滥伤的后果。通常，爆炸武器的后果，在冲突一开始，人们觉得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有迹象表明，军方可以不在人口稠密区使用某些武器。如果这样做的话，会加强对平民的保护。比如说，有些军队已经在政策上规定，不允许在人口稠密地区使用直接发射的这些炮火。比如说，非盟在索马里就这样做过，国际联盟在阿富汗也这样做过。阿富汗政府在9月通过了一项政策，承认重型武器在人口稠密区使用会有什么样的后果。他已经指示武装部队加强人员培训，减少对平民的伤害。在过去9年中，联合国秘书长一直在关心在武装冲突中对平民的保护。他指出，在人口稠密地区使用这个爆炸武器是个严重的问题。已经有8多个国家现在承认，在人口稠密区使用爆炸武器是一个严重的人道主义问题。人们越来越多的看到联合国秘书长、国际红十字会和国家都在呼吁国家和其他各方不要使用这些爆炸效果这么严重的武器。今年年初，古特雷斯秘书长呼吁各国制定和执行政策和战略，避免在军事行动中对平民的伤害，更好地加强对平民的保护。我们和奥地利和其他一些国家正在一起制定一项国际政治的宣言，管理这个爆炸武器。我们认为，政治宣言可以达到3个重要目标：第一，它可以制定一个重要的政治标准，指导武装冲突各方避免在人口稠密区使用这些大规模的爆炸性武器。第二，它可以提供一个框架，让国家制定一些国家的政策和指南，并且提供一个论坛去评估这些措施是否有效。第三，它可以推动帮助受影响的社区解决这种爆炸武器所对平民造成的危害。虽然我们并不打算制定什么新的法律，但是这个宣言也会有助于加强 国际法的框架，在武装冲突中保护平民。我们希望所有各国都支持制定一项政治宣言，重点应该是终止最糟糕的这种爆炸武器的使用，特别是那些爆炸性很强的武器，以便更好的在武装冲突中保护平民。虽然我们欢迎这场讨论，我们并不认为长谷崎公约是应对这问题最恰当的场所。要解决这问题，缔约国首先要承认使用这种武器的人道主义后果，而且要求缔约国就此进行讨论，但是现在好像成员国没有这样的意愿。同样，条约机构的作用应该是确定新的法律解决常规武器，而不是制定政策。这个国际的政治宣言和这个公约没有直接的关系，我们觉得这样做有助于具体通过一些在业务层次的政策。国际的承诺最好还是由国家和组织间建立的伙伴关系而去实现，目的是应该制定一个工具减少这方面人道主义的伤害，应该制定明确和雄心勃勃的标准，反对这种做法。谢谢。